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 现在是2014年6月13日，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斯兰激进分子正在攻占更多的伊拉克领土。与此同时，美国正在考虑如何应对反叛分子的攻势。被阿富汗塔利班关押近5年的美军中士博格达尔已经返回美国。 日本星期五表示，中国称日本飞机异常接近中国军机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要求中国撤回这一指责。另外，北京市公安局6月13日晚7点左右通过微博宣布对维权律师朴志强的正式逮捕。另外，浙江省强拆教堂十字架的活动引发特警与基督教徒的冲突。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伊斯兰激进分子目前正在攻占更多的伊拉克领土。与此同时，美国考虑如何应对反叛分子的攻势。有关官员说，激进分子星期四夜间占领了东部迪亚拉省的城镇加罗拉和萨迪亚。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占领了伊拉克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目前正在向首都巴格达推进。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表示，正在研究应对伊拉克日益严重危机的所有选择方案。为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正在考虑的选择方案中包括可能发动无人机空袭。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武装采取闪电战术攻占了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摩苏尔。随后，他们推进到了距离首都巴格达不到90公里的地点。反政府力量发言人誓言要攻打巴格达和卡尔巴拉。卡尔巴拉位于巴格达西南部，是什叶派穆斯林最神圣的圣地之一。反政府力量谋求要建立一个伊斯兰政府。 与此同时，北方的库尔德自治区安全部队和自由斗士武装控制了基尔库克的一个空军基地以及政府军所放弃的其他阵地。基尔库克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就在伊斯兰反叛武装持续向首都巴格达推进的同时，北方的库尔德自治区的有关官员说，库尔德安全部队已经控制了基尔库克及其丰富的石油储备。与此同时， 北约官员表示，北约不会考虑军事介入伊拉克的冲突。下面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自治区政府发言人说，库尔德安全部队星期四控制了石油重镇基尔库克。这位发言人说，超过19万名库尔德士兵部署在自治区南部的边境地区，他们在通往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的公路上设立了很多关卡， 用于疏导难民迁移并防范伊斯兰反叛武装的军事渗透。本星期早些时候，激进的逊尼派穆斯林团体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武装力量攻陷了摩苏尔。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伊拉克需要来自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帮助，美国不会排除采取任何措施帮助伊拉克。 但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援引匿名白宫高层官员的话报道说，白宫目前尚未考虑向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同一天，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对媒体表示，北约不会军事介入伊拉克的局势。Let me stress that，
我想强调的是，我看不到北约在伊拉克境内扮演的任何角色。我们当然密切关注那里的局势，我们呼吁有关各方停止暴力。
Stop violence！ 近一个星期来，伊拉克政府军面对逊尼派反叛分子的武装进攻节节败退，但伊拉克国营电视台星期四报道说，政府军夺回了对前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的故乡提克里特的全面控制。就在一天前，有迹象显示提克里特已经被反叛武装攻陷。与此同时，伊拉克国防部星期四发表声明说，军方在夜间向摩苏尔南部5公里处的一座军事基地发动空袭。
国防部官员说，有大批反叛武装分子在那里集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被阿富汗塔利班关押近五年的美军中士博格达尔目前已经返回美国。美国军方官员说，在德国一家军事医院接受治疗之后，博格达尔星期五早上已经抵达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的一个陆军医疗中心。国防部的一则声明说，博格达尔将得到复原所需要的照顾、时间和空间，而军队将继续全面审查博格达尔失踪和被抓的情况。两星期前，奥巴马总统同意释放关押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美国军事监狱的五名塔利班恐怖主义嫌疑人，并且把他们送往达喀尔，换取博格达尔获得自由。卡达尔同意收留者五名塔利班囚犯一年的时间。博格达尔获释之后，在美国最初引发兴奋之后，紧接着是一场全国性的激烈辩论。一些国会议员批评奥巴马总统释放他们，认为最终将有可能损害美国的塔利班官员。还有人批评奥巴马总统无视美国的法律，没有能够提前30天通知美国国会有关释放关塔纳摩湾囚犯的上述决定。在乌克兰方面，乌克兰安全部队重新控制了马利乌波尔这个顿涅茨克地区的港口城市，此前该地区已经几易其手。乌克兰内务部长阿瓦科夫说，乌克兰安全部队星期五在马利乌波尔市政厅的上方升起了乌克兰的国旗。当天稍早，他说安全部队已经包围了这个被反叛分子掌控的城市。马利乌波尔的亲俄分离主义分子说，在战斗当中有五名反政府武装成员被打死。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的亲俄罗斯分离分子星期四说，反政府分离主义领导人普希林使用的一辆面包车星期四在顿涅茨克市中心爆炸，造成至少三名保镖受伤。反政府分离分子说，这辆汽车在一座分离主义分子占领的建筑物前爆炸的时候，普希林本人不在车上。普希林是所谓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之一。星期四，乌克兰内政部长阿瓦科夫指责俄罗斯允许包括三辆坦克在内的装甲车队在分离分子控制的一个过境点进入到乌克兰境内。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发言人说，波罗申科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这种行动是不可接受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奥巴马政府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上正起到不可或缺的领导作用。但是美国国会的共和党人说，面对中国在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姿态，亚洲的一些盟国怀疑美国是否有决心和能力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于洋的报道。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6月11号星期三表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在范围广泛的国际事务上扮演领导角色。他举例说，在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的努力当中，美国正扮演关键和不可或缺的领导作用。
我们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一个重要元素是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一道强化地区安全机制和国际准则，所以我们正在与东盟一起推动建立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增进海上安全。
面对中国实力日渐增强和美国财政困境挥之不去，奥巴马总统2012年正式推出亚洲再平衡战略。然而过去一年来，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行为越来越咄咄逼人，令美国在该地区的一些盟国越来越担心自身的安全。美国国会领导人之一、众院预算委员会主席保罗·瑞安星期三在同一场合批评奥巴马政府没有将足够的资源调派到亚洲。
听起来我们已经将重心转向亚洲，但并没有在那里留下什么脚印。我们让数据来说话。我们轮派澳大利�家的海军陆战队员还不到3000人，将会派驻新加坡的前海战舰只有4艘。面对这样的数据，我们的盟友想知道 如果他们遇到麻烦，我们会伸出援助之手吗？
由于国防经费连年下滑，美军正在缩编人员配置，收紧装备的添置，并侧重与亚洲盟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安全遇到的挑战。与此同时，美军正积极寻求与中国军队加强交流和互动，降低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于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21世纪经济持续发展的中国，不仅面临南中国海、东海有争议主权的传统安全问题，而且还面对着与发展有关的气候变化、复杂环境、经济和人口等非传统安全的挑战和危险。下面是 VOA 卫视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最近公布的中国气候变化、人口迁徙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报告说，中国过去35年与经济转型紧密联系的气候变化、人口迁徙和社会政治冲突，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到了关键时刻。这些相互交叉的动因导致中国内部动荡以及周边地区不稳定。报告说，这些可能蔓延至中国境外的危机对区域安全、繁荣与和平构成挑战。美国高通公司政府事务资深分析师劳伦·里德说，中国领导人、科研人员以及广大民众充分认识到他们所面临的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快速都市化等挑战。中国2013年6月公布的2012中国环境状况报告，尤其是去年11月中共18届三中全会对人口迁徙、农村都市化、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都提出相应改革措施。不过李德说，尽管他对中国的改革愿望持乐观态度，他担心这些改革国策是否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我不禁要问，他们会有机构间的协调吗？他们是否掌握有关的技术？当地官僚是否制定了对企业的激励办法？他们是否有数据衡量体系，以及执行这些政策的实施和监管机制？
前欧盟驻华大使马库斯·埃德雷尔博士说，中国目前水资源、空气和土壤等环境状况的恶化是对安全和国内稳定的威胁。中国当局面对的因环境问题而导致的社会问题，若不妥善解决，可能会危及政权的稳定。
环境问题一直是个能扭转乾坤的因素。一些地方民众大规模反对兴建化工厂、核电站，民众的反对声和互联网上的声援不断蔓延。这种自发的运动今后可能会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国的政治版图。
前英国气候和能源安全特使、退役海军少将、伦敦大学学院科技工程和公共政策系战略政策主任莫里塞提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能源等都高度一体化，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必须要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在平衡机会与威胁中应付不当，不仅会影响中国、亚太地区，而且也会影响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是在美国、欧洲还是其他的地方。
他说，中国的发展与欧洲的利益相连，欧洲应当通过与中国举行有关可持续性都市化伙伴关系以及创新等对话，帮助中国应对有关挑战。中国当局承认，改革多年来一直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忽视了发展给人类社会和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无法实现可持续增长。中国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日前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和环境监测总站调研时表示，要坚持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坚持保护优先，在保护中发展，坚决向污染宣战，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推进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绿色转型。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日本政府星期五表示，中国称日本飞机异常接近中国军机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要求中国方面撤回这一指责。 本星期接连发生了两起中日两国飞机在东海上空飞机接近的事件，两国相互指责对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本星期三，中国在东海划设的防空识别区上空接连发生两起中日两国相互指责对方飞机异常接近的事件。中国星期四指责日本进行空中挑衅。中国国防部官方网站上还公布了日本自卫队军机在东海防空识别区接近中国飞机的视频和照片。对此，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五进行了反驳。
我们认为中国说日本飞机距中国飞机只有30米，严重影响了中国飞机的安全，这一说法与事实不符。
菅义伟还透露说，日本外务省已经在星期四夜间向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撤回该主张。日本防卫省星期三说，中国战斗机在东海上空距离两架日本侦察机很近的距离飞行，并公布了其中一架飞机的照片。日本防卫省说，两架中方战机距离日本飞机分别约为仅30米和45米。然而中国国防部则说，中国战斗机与日本飞机保持了150米以上的距离。而且在当天的另一起事件中，日本两架 F-15 战机在一架中国巡逻机旁近距离飞行，最近时只有约30米，严重影响了中方飞行安全。在另一方面，日本防卫相小野四五点星期五说，鉴于中国军机接连异常接近，考虑呼吁中方重启旨在构建两国防卫部门间联络机制的磋商，避免发生不测事件。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是一则有关泰国最新形势的短新闻。掌握泰国军政府的巴育将军设定了成立临时政府的时间框架。八月星期五向高级官员和政府官员宣布，今年八月将成立一个临时政府，最晚不超过九月。巴育没有透露谁将在新政府内任职，他只是说，不要问我谁来任职或者他们来自哪里。有猜测说，将于今年九月退役的巴育很可能将自任泰国总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今年是柏林墙倒塌，也是天安门学生运动被镇压25周年。25周年过后，共产党的统治依然非常强大。在华盛顿目前举行的一个纪念互动会上，与会者表示，今天的共产主义仍然对世界构成威胁。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6月11号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纪念活动，出席者有美国政界人士、人权团体和来自世界各地共产主义国家的受害者。共产主义受害者基金会主席爱德华兹说，
我们不应该，我们绝对不能，我们也不会忘记共产主义的受害者。我们要继续讲述有关天安门广场的真相，有关古拉格，有关柬埔寨屠杀，有关越南船民的真相。
今年是柏林墙倒塌、天安门民主运动25周年。不过，发言者们表示，今天共产主义并没有像一些人预测的那样消亡。曾经为里根总统撰写演讲稿的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认为，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有其危险。
我认为今天的世界对自由与和平的最大威胁是极端的伊斯兰主义和中国。
罗拉巴克议员告诉美国之音，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如此强大，美国要负一定的责任。
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像对俄罗斯那样做出应有的行动来削弱中国的共产主义、独裁和专制统治。尽管普京并不完美，但是他允许俄罗斯人享有的自由要比中国多很多。中国现在没有反对党，迫害信仰上帝的人。我们必须尽一切的力量来对付我们的头号威胁，那就是中国独裁政权和极端伊斯兰主义。
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广场由美国国会在1993年通过法案，克林顿总统签字批准而建立。 目的是为了纪念全世界被共产主义政权迫害致死的一亿多受难者。广场的纪念雕像是以六四运动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为原型。共产主义受害者基金会主席爱德华兹说，雕像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雕像象征着我们决心记住他们，以及许许多多不愿意屈服于共产主义的民主人士做出的牺牲。
纪念活动的发言者之一，公民运动力量发起人杨建立博士曾参与过六四，他去年获得这个基金会颁发的杜鲁门里根自由奖。杨建立博士说，今天的中国政权
对内实行这个严酷的专制统治，对外进行扩张，所以这个应该引起世界的这个关注。我想今天的这个纪念也有这个意义，不仅告诉这个中国人，也告诉世人，对中国这样的独裁政府，它是从共产主义演变过来的，一定要结束它的独裁统治。
今年的杜鲁门里根自由奖颁发给了两位乌克兰人权活动人士。参加纪念活动的人士来自世界各地共产党或前共产党国家。主办方说，今年参加活动的人数和向纪念碑献花圈的外国使馆和人权团体的数量都超过了往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是两篇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北京市公安局今天，也就是6月13日晚七点左右，通过新浪微博宣布对律师蒲志强正式逮捕。这条微博说，经检察机关批准，2014年6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对蒲志强依法执行逮捕。对蒲志强涉嫌的其他犯罪事实，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侦查中。蒲志强的律师李锦对美国之音说，他刚刚跟蒲志强的家属通过电话，家人现在还没有接到批捕的通知书。公安机关对正式批捕的嫌疑人的侦查一般是两个月的时间，对所谓的重大犯罪嫌疑人可能酌情延长侦查期。律师们说，现在还无法判断对蒲志强的侦查期需要多长时间。蒲志强5月6日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罪名是寻衅滋事。蒲志强是知名维权律师，1997年开始从事律师职业，曾代理任建宇劳教案、上访妈妈唐慧案等。2013年2月6日，蒲志强在新浪、腾讯和搜狐三大微博上发布博文，实名举报公安部前部长、政法委前书记周永康祸国殃民。蒲志强还是1989年天安门学运的亲历者。在另外一方面，浙江省强拆教堂十字架的活动酿成特警与浙江基督教徒的广泛冲突，多名高呼为什么拆我们十字架的口号的教徒被打伤。接下来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浙江各地的基督徒通过社交媒体求助，称浙江政府在没有发出通知的情况下强拆基督教堂的十字架。据海外媒体报道，强拆行动包括温州、乐清、永嘉、瓯海等多个地方，至少已经拆了85个十字架。据当地基督徒提供给美国之音的一段未经证实的视频显示，当局星期一派出数百名警察城管强拆温州乐清市白象镇管头教堂的十字架，遭到教徒的激烈反对，并酿成警民冲突，多名教徒被警方打伤。现场的基督徒称，管头教堂不是非法建筑，这个教堂2006年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和省人大常委主任期间获准可以兴建，现在却被新的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的政府强拆。浙江省宗教政策前后矛盾，令正统的教会权益得不到保障。浙江政府除了推倒温州三江教堂之外，主要针对基督教的信仰标记十字架。有当地基督徒称，夏宝龙本人信奉佛教，强拆十字架与他的宗教信仰有关。中国官方媒体曾报道说，不少共产党的干部信仰缺失，他们不信马列而信鬼神和大师，有的在家里烧香拜佛。 知名华裔基督教牧师王志勇对美国之音说，地方政府官员试图限制和打压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正统的基督教传播实际上对目前的中国社会是有益的。
基督教你本身是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说基督教教会肯定得发展，肯定得增加，肯定要填补社会道德和信仰方面的虚空。但是问题是，政府鼓励保护那种正统的基督教呢，还是任凭这个正统的基督教不能够在中国得到广传，任凭一些旁门邪道啊、歪门邪说却悄悄的、秘密的在底下滋生和发展啊？我想啊，政府中国政府啊，从国际民生的角度考虑啊，应当确确实实鼓励啊、支持甚至是保护那些具有圣而公的精神、圣而公的作用的好的基督教在中国得到广传，这样一些异端邪说，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给家庭、给社会带来一些负面危害的影响的一些极端的派别，甚至有些邪教式的，就会受到啊，就会自然而然的没有市场、没有机会，啊，我想政府发挥这个啊，对传讲真理的真正的教会的啊，适当的保护的作用、开放的作用，这些都是对于个人啊，对于教会、对于社会，甚至对政府本身，我想都是好的。
就在浙江政府大规模强拆基督教堂十字架的同时，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打击邪教的专项活动，抓捕了近千人。中国政府公布的14个邪教中，有7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确定的，另外7个是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在这14个邪教组织中，有一些自称是基督教的教派。总部设在香港的亲中报纸大公网6月12号援引《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披露了一份浙江省政府的内部文件。这份长达9页的文件内容直指一些地方宗教存在着发展过快、场所过多、活动过热的现象，要求用1年的时间开展专项整治工作，把涉及宗教违法建筑查处的工作作为今年民族宗教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有学者警告说，浙江省拆十字架的行为将酿成比当年镇压法轮功更加恶劣的国际影响。政府和基督徒的冲突不但不会达到当局限制宗教的目的，反而会进一步加速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甚至引发国际社会的抗议潮。有的教堂被强拆后决定将巨大的十字架摆放在教堂门口，供各方参观，以示抗议。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港澳方面。台湾陆委会星期四晚上宣布，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将在6月23日开始对台湾进行4天3夜的访问。张志军访问台湾期间，将和陆委会主委王玉琦进行第二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并且和新北市长朱立伦、台中市长胡志强、高雄市长陈菊进行会晤，并且参访地方的建设。不过他不会进入台北市。除此之外，张志军还将参访鹿港天后宫、高雄的小林村、佛光山等景地，出席地方活动，和里长、里民、原住民以及农民、渔民进行交流互动，并且在高雄一手大学和学生们进行座谈。陆委会发言人吴美红说，陆委会秉持对等尊严的原则，希望行程都能够平安平顺地进行。民进党发言人黄帝莹则表示，民进党以正面的态度看待两岸正常的互动，但是互动不能够伤害台湾利益，也不能够以回避民主监督的方式进行任何的政治协商。他并且表示，台湾的前途要由2300万台湾人民来决定，希望王玉琦明确地传达台湾人民的这一声音。他说，民进党希望张志军此行能够认真用心地体会和了解台湾人民的真实想法和意见。这是张志军首次以中国大陆官员的身份访问台湾。在此之前，陆委会主委王玉琦已经于今年的2月份访问了大陆。 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即将首次访问台湾的事件引发了台湾各界的高度关注，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以及在野的民进党立委们立即对此发表了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王玉琪星期五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问台湾期间，双方将就两岸议题交换意见，
包括两岸关系的发展，那包括两岸的经济合作以及加入区域经济整合的一些看法，那以及陆委会跟国台办的这个互设办事机构的进度等等。
王玉琪还指出，张志军主任有意到台湾中南部访问，和基层民众、地方民意进行接触，陆委会认为这是好事，也愿意协助安排。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即将于六月下旬访问台湾，此行除了会晤台湾中南部的市长，其中包括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菊之外，还将探访大陆配偶，并且和台湾学生以及渔民进行交流。这将是中国国台办主任首次访问台湾，也将是双方两岸事务最高层级官员的第二次正式会晤。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曾经于今年二月访问中国的时候和张志军进行了会晤。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李俊毅批评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日前有关台湾前途的说法非常不恰当，也不是应有的做客之道。
范立清的说法已经完全违背事实，完全没有听到台湾人民真正的声音。那我们也说过好几次，民进党对两岸正常的往来我们都不排斥，但是不能有任何的前提。
李俊毅还指出，台湾前途由两岸人民共同决定的说法就是设定前提，也是台湾人民所无法接受的事情。李俊毅认为，王玉琪主委和张志军主任会面时，首先应该就范立清的说法表达抗议，否则就是失职。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受访时表示，对于范立清的相关言论，陆委会在第一时间已经发表了声明。至于和张志军主任见面时将如何表达台湾的立场，还将研究一下。王玉琪还谈到，这次和张志军主任会晤将不会谈到两岸领导人会面的问题。此外，如果在野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有意和张志军会面，陆委会可以协助联系。台湾陆委会日前发表的声明指出，台湾的未来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应该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由台湾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这是台湾社会的共识。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四在福建出席活动时表示，台湾的未来应该由谁来决定，这是两岸长期存在的分歧和难题，困难度相当高，也很复杂，他完全了解，所以双方应该透过沟通交流解决分歧。台湾绿营的台联党表示，马政府希望立法院召开的临时会能通过两岸服贸协议等争议法案，接着又宣布张志军访台事宜，分明是要让张志军来台湾验收成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政府星期二发布了一份政策文件，题目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文件提醒香港居民，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份白皮书在香港引起了热议和抗议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瓦利的报道。
香港亲民主活动人士对中国国务院周二发表的罕见正式文件作出回应说，北京在扭曲一国两制的含义，力图遏制公众对扩大民主的支持。在白皮书中，北京指出，前英国殖民地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后享有更多民主和高度自治，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固有的，其唯一来源是中央授权。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说，
The basic thrust of the white paper is that whatever power
白皮书的基本主旨是， 无论香港有什么权利，权利实际上都来自中央政府。我们应该总是赞美一国，再暗示一下两制。尽管是中国的一部分，但香港享有在中国大陆缺乏的自由。然而，人们也越来越担心，中国在香港事务中若隐若现的存在，可能危及这个城市独立的新闻媒体及其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白皮书承认北京和香港之间关系中的一些挑战。白皮书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香港社会还有一些人没有完全适应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特别是对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在香港就普选问题作出决定之际，有关大陆在香港事务中的作用的讨论尤其敏感。北京承诺香港2017年和2020年举行普选，中国排除了让公民直接推举最高职务候选人的可能性，而是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决定什么人能够参选。郑宇硕教授说
：“This white paper is part of the propaganda campaign.”
这份白皮书是中央政府宣传战的一部分，目的是警告香港人，给香港人施加压力，要他们接受一个非民主的选举制度。北京很快就会把这样一个制度强加给香港。香港所谓战中运动计划，如果选举法不符合国际民主标准，就将在7月占领香港中环政治及商业中心。战中运动组织者之一陈建民说，白皮书的目的是在今后几个月对政治活动人士发出警告，但可能适得其反。他说，这个文件实际上可能有助于动员更多香港人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香港大律师公会星期三发表声明反驳北京的白皮书，声明指出白皮书淡化了香港法庭的独立性，法官和法庭不能被看作是肩负政治任务的管理人员。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数百万高中生这个月刚刚参加了竞争激烈的全国高考。高考被认为是不论家庭背景让优秀学生进入一流大学的最好机会，但是一起涉及大学官员贿赂丑闻却让人产生质疑，高考是否真的是进入大学的唯一途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瓦力从香港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每年六月，中国媒体都连篇累牍地报道学生们如何努力学习，紧张准备高考。竞争激烈的高考决定考生能否进入一所高级大学。对中国这样一个看重教育、把教育视为提高社会地位途径的国家来说，高考成绩是学生能否挤入一流大学的关键。但是今年，就在900万考生准备竞争700万个大学名额之际，媒体突出报道了知名大学的贪腐丑闻。最令人关注的一个案例是北京人民大学前招生处处长蔡荣生涉嫌收受贿赂，让学生不经高考进入该校。蔡荣生被控收取超过150万美元的贿赂，在招生过程中对考生提供非法的帮助。蔡荣生收受贿赂案让人们再次关注严格高考体制外所谓的特殊类型招生。香港大学研究中国教育政策的学者杨瑞说：“
高考 really offered millions of people opportunities, and it changed China. You know, after the open door.”
他说：“高考提供了数百万考生一个机会，在70年代末的门户开放政策后，改变了中国。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府官员了解到，高考并不是真正的公平。”首先，许多城市学生比农村学生享有优势，比如他们的学校教育，还有单靠成绩并不能说明学生的整体表现。于是，一些大学开始允许以课外表现作为大约5%的新生招生依据。 这种特殊类型招生原本是希望能提供大学更多的弹性，招收一些高考成绩不理想但极有天赋的学生，或者是因为受限于地区名额无法与城市学生公平竞争的考生。着重于教育研究的非政府组织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协会的副会长熊秉奇说，特招入学使得管理者拥有太多不受监管的权利。他说
比如说本来作为招一个学生，他应该是从中学的推荐到大学的笔考察面试考察，还有就是最后的录取，他都有一个完备的程序的。
他说这套程序已经被拥有招生权利的官员所劫持了，有关当局明令禁止利用招生入学换取金钱和好处。中国教育部今年早些时候发文敦促大学招生更加透明并受到监管。熊秉奇说
那么国家也希望采取这种就是要求每一个学校的校长对这个招生负担负责，纳入一种考核评价体系的解决，但目前看来其实还是缺乏一种对权力的有效的制约机制。
学术界丑闻使得对富人和有权人在很多领域享有特权越来越反感的中国民众来说是显得更加不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决心遏制贪腐，他向政府各个部门、国有企业以及大学派出特别调查人员，这一行动导致针对政府官员的指控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但是批评人士认为习近平的行动并没有改革滋生贪腐的权力不受制约的体制。香港大学研究中国教育政策的学者杨瑞说
I think the Xi Jinping administration is very determined. Again, the question is how far and for how long?
他说习近平当局非常有决心要反腐，但是反腐要反多深多远还是一个问题，这是很多中国人问的问题。杨瑞指出最困难的部分是腐败已经扩散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而习近平不能把整个国家和绝大多数人当成敌人对待。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另外，星期五的上午，一艘由香港开往澳门的高速轮渡撞上了防波堤，导致50多人受伤。负责轮渡运营业务的信德公司发表声明说，船上有220名乘客和13名船务人员。碰撞事故发生的时候，时速为大约每小时65公里。信德公司说，57人受轻伤，已送往医院治疗。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之中。另外，星期五在巴西举行的足球世界杯比赛将开始第一个全天赛程，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卫冕冠军西班牙队与荷兰队之间的较量，这两个队是2010年世界杯决赛的对手。星期五的其他两场比赛是 A 组的墨西哥队和对喀麦隆队，以及 B 组的智利队对澳大利亚队。星期四2014年世界杯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式，在圣保罗举行的首场比赛当中，东道主巴西队以3-1战胜了克罗地亚队。 A 组的巴西队是公认的热门球队，这支球队力争争取创纪录的第六个世界杯冠军，这也将是巴西队自2002年以来的第一个世界杯冠军。按照国际足联的排名，巴西队位居第三，西班牙队和德国队分列第一和第二。除巴西队之外，预计有望夺得冠军的球队还包括阿根廷队、西班牙队、德国队、荷兰队和葡萄牙队。另外呢，全球媒体现在将焦点转向巴西的圣保罗，但是与此同时呢，又关注中国，因为中国已经连续3届无缘全球最大的体育盛事。不过有中国媒体说，中国造的产品实际上已经征服了这次的世界杯。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国际足联世界杯足球赛星期四在巴西开幕。外交家杂志的文章说，不能说10几亿中国人不在乎，不过问题是中国人还没有一支可以为之鼓劲儿的球队。中国在奥运奖牌数上实现了大跃进， 2008年位居北京奥运金牌榜首。不过在国际足坛上，中国依然无足轻重，已连续三届无缘世界杯。2002年中国绝无仅有的参加了一次，不过也是32支球队倒数第一。这家杂志说，中国的足球旱季看来不可能很快结束，但是中国已经在广州开办了青年足球学院，像培养其他奥运选手那样，从小挑选和培养有希望的球员。尽管中国球队无缘在巴西亮相，中国的商家们却绝不放过这个大赚其钱的机会。英国《每日电讯报》说，中国的一些保险公司为球迷们推出了一系列新奇的保险项目，例如心碎险、失望险、防范足球流氓险、饮酒过量险等。报道说，一家重庆保险公司推出了专为阿根廷、法国、德国、荷兰等国球迷打造的淘汰险，一旦他们所支持的球队遭淘汰，便可获得赔偿，保费8元人民币，索赔额高达49元。英国广播公司说，尽管中国无缘参赛，但是中国还是以其他各种形式现身巴西赛场，其中包括大量中国制造的各种产品和设备，例如安保和运输设备、正式比赛用球等。英文的《中国日报》甚至欢呼，中国造产品已经征服世界杯。中国新闻记者还应知名世界品牌公司的邀请，到场报道他们的产品推介活动。《纽约时报》说，大批中国游客和球迷已经出现在巴西圣保罗等地的街头，以特有的方式过着自己的足球瘾。中国国内球迷更不在话下，他们一如既往不顾时差连夜看球，耽误什么也不能够耽误看球。有报道说，有公司还发放免费面具，帮助次日必须上班但是表情疲惫的员工。报道援引国际足联的数字说，中国电视观众预计将占世界杯全球电视观众总数的15%，中国继续将是世界杯足球赛电视观众最多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是两则科技新闻。美国相关部门已经首次批准了商用无人机在美国的使用，预计这将为此项产业创造数千个工作岗位，并且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益。作为第一步，这些无人驾驶飞行器将首先被用来监测阿拉斯加边远地区的石油设施，随后在不影响企业家们创造的一个安全产业的前提下，政府将出台一系列新的法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兰德尔为您发来的报道。
配有摄像机的无人机可以录制令人惊叹的画面，给人们一种在空中自由飞翔的感觉。在以前，当电影或电视里需要这种镜头的时候，人们通常会使用昂贵的专人驾驶飞机。随着电脑、软件和通信等电子产业的迅速发展，加之企业家们的大胆尝试，无人机已经可以胜任同样的工作，而且它的花费也仅仅只有几千美元而已。此外，无人机同样也可以胜任其他大量的工作。在线零售商巨头亚马逊正在实验利用无人机来送货上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正在实验利用日本无人机来喷洒农药。相对于传统的飞机和地面喷洒模式，无人机的喷洒将会更加精准，也会更加廉价。国际无人机系统协会主席希望美国官员可以尽快立法，使商用无人机和其他飞机能够安全地彼此飞行，并且使这个正在起步的产业能够蓬勃发展。
在三年之内，商用无人机将带来136亿美元的经济收益，并创造出7万个工作岗位。
专家指出，小型企业和大型科技公司都能在无人机产业分得一杯羹，而且这项产业将会以惊人的速度增长。黑羊团队是一家无人机公司，它的负责人拉菲尔·皮克尔在香港通过 Skype 接受访问时说，他的这个业余爱好正在转变成为一项不容忽视的产业。
如今，无人机已经带来了商机，能否盈利自然也就非常重要。制作电影时，制片人肯定会计算一下成本和收益，也要关注画质。 以此来决定是否使用传统的直升机还是无人机。
各个公司将会更多的使用体积小且廉价的无人机，这种新的经商模式将改变我们的社会。伦敦英国皇家航空学会的基斯·海沃德教授通过 Skype 接受了采访。
这将带来巨大的变化和意义深刻的影响，但是并不一定会对我们组织社会的方式产生变革。
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都在制造并使用军用无人机，他们在作战和侦察上所起到的作用一直以来都饱受争议。大部分的军用无人机结构的复杂性、体积和昂贵的造价都和战斗机相差无几。大部分的商用无人机都是从无线遥控的飞机模型演变而来，它们的造价相对低廉，重量也不过只有1公斤左右。这些无人机更加适合送包裹或者披萨饼，而不是炸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则科技新闻。现代医学主要是靠药物来治疗或者缓解病情，不过有的医生也开始用电击来治疗某些方面的疾病，比如用起搏器来稳定心率等。那么现在呢，科学家利用脑电脉冲来试图缓解帕金森氏综合症，不久电击的疗法可能会用来治疗其他的多种疾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克斯从休斯敦发来的报道。
对大卫·杜斯奈普来说，可以走路和别人互动是一个重大的礼物。他患有帕金森氏症，普通疗法已经不起作用了，所以医生在他脑子深部植入了电极。
他们就是在这里钻开我的头骨植入的。
深部大脑刺激系统是由美敦力公司开发的，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植入控制运动的那部分大脑的纤细线路，一个产生电脉的电池。杜斯奈普说，在植入前他甚至不能短距离行走。
这个装置给了我新的生命，这个手术太奇妙了。你们有看到以前的我，就不会真正理解它有多了不起。以前我身体的左半部是不能动的。
莱斯大学的电子工程师和神经学家加勒·克梅利在老鼠身上做脑部刺激试验。他虽然知道这个方法有效，可是他说研究人员不知道为什么有效。
虽然这个装置可能没有发挥我们预定的作用，可是却用一种新的方式让运动服从大脑的指挥，或者制止颤抖。
克梅利说，电击疗法可以模拟化学物质多巴胺的作用，诱使脑子控制运动。克梅利希望开发一种脑刺激系统，可以根据反馈调整发出的指令。
我们提议把这个系统扩大成更复杂的处理器，就像手机里的处理器，可以处理像大脑收到的那样的信息，理解这些信息，然后模拟大脑刺激的情况，做出反应。
他说，这种系统可以帮助癫痫症、抑郁症和两极化感情障碍症等患者。不过，克梅利说，研究人员首先要克服两个小问题。
我们不知道利用什么信号，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制造信号。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克梅利获得全国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他认为可能在5年之内研发出实验性装置来缓解一些脑部疾病，就像帮助大卫走路的刺激装置一样。美国之音弗莱克斯休斯顿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是一则短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申华，我们下次节目见。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伊斯兰激进分子正在攻占更多的伊拉克领土。与此同时，美国考虑如何应对反叛分子的攻势。有关官员说，激进分子星期四夜间占领了东部迪亚拉省的城镇加罗拉和萨迪亚。伊拉克和伊凡特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占领伊拉克北部大部分地区，目前正在向首都推进。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表示，正在研究应对伊拉克日益严重的危机的所有选择方案。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正在考虑的选择方案中包括可能发动无人机的空袭。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武装采取闪电战术，攻占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随后推进到离巴格达不到90公里的地点。反政府力量发言人誓言攻打巴格达和卡尔巴拉。卡尔巴拉位于巴格达西南，是什叶派穆斯林最神圣的圣地之一。反政府力量谋求建立一个伊斯兰政府。被阿富汗塔利班关押近五年的美国中士波格达尔已经返回美国。美国军方官员说，德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以后，波格达尔星期五早上抵达了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一个陆军医疗中心。国防部的一则声明说，波格达尔将得到复原所需要的照顾时间和空间，而军队将会继续全面审查波格达尔失踪和被抓的情况。两星期前，奥巴马总统同意释放关押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的美国军事监狱的五名塔利班恐怖主义嫌疑人，并把他们送往卡塔尔，换取博格达尔的获得自由。卡塔尔同意收留五名塔利班囚犯一年。乌克兰安全部队重新控制了马利乌波尔这个顿涅茨克地区的港口城市，此前该地已经几经交手。乌克兰内务部长阿瓦科夫说，乌克兰安全部队星期五在马乌波尔市政厅升起了乌克兰国旗。当天稍早，他说安全部队已经包围了这个被反叛分子掌控的城市。马利乌波尔的亲俄分离分子说，在战斗中有五名反政府武装成员被打死。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的亲俄罗斯分离分子星期四说，反政府分离主义领导人普希林使用的一辆面包车星期四在顿涅茨克市中心爆炸，造成至少三名保镖受伤。反叛分子说，这辆汽车在一座分离分子占领的建筑前面爆炸时，普希林不在车上。掌控泰国军政府的巴育将军设定了成立临时政府的时间框架。巴育星期五向高级军官和政府官员宣布，今年八月将成立一个临时政府，最晚不超过九月。巴育没有详细透露谁将在新政府里任职，只说不要问我谁来任职，或者他们来自哪里。有猜测说，将于今年九月退役的巴育很可能将自己认为泰国总理。韩国总统朴槿惠将撤换七名内阁成员，以应对四月岁月号沉船事故出现的公众信任危机。新闻播送完了，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三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